1946年6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号决议，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经设理事会九个职司委员会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法律等方面权利的进展情况提交报告，并对妇女权益方面需立即引起注意的事项提出建议，制定有关妇女地位的公约、宣言，监督重要国际文件的执行，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妇女活动等。六十年来，该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各项权益的重要活动，并制定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众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目前，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年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专访了出席大会的中国女性问题专家蔡一平，请他详细解读此次各国代表关注的焦点议题，全球以及中国在推进女性赋权和两性平等工作方面依然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应对之策。请听报道。
此次以非政府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执委会委员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会议的蔡一平，曾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目前是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以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成员。他在专访中指出，赋予妇女权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这吸引了包括政府领导人、国际组织、专家、学者、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各国各界代表的广泛参与。在3月14号至24号的会议期间，将举行部长级圆桌会议和由联合国各机构、成员国和民间组织主持的200多项活动，以及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450项活动，同时有超过1000个非政府组织的8100多名代表报名参会。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其实一个很长的历史，你看今年已经是第60届了。今年的大会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特别之处，尤其是你会发现人特别多，说除了联大的时候很少这么热闹，就证明全世界的妇女对提高妇女地位啊，怎么参与可持续发展呢，性别平等这一题是非常关注的。今年的大会主题呢，那就是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那正好这也是在去年九月份联大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议程，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等于就是提出到2030年，等于在15年这之内吧，各个成员国如何共同努力，能够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69个具体的目标。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有雄心壮志哈，对未来人类整个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把可持续发展不是简单的看经济增长，它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之中，那我们也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妇女的赋权是这个议程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妇女的发展，没有性别平等，那这个议程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边的其中第5个目标就是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个主题当然是对每一个关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年的这个大会的主题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人来参与。另外一个次主题，就是每年的大会都有一个主要主题还有一个次主题。次要主题呢，今年的是关于反对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那这个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就妇女地位委员会为这个议题已经开了很多次会议，而且在2年以前也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就是怎么样来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今年的很多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2个主题展开的。
蔡一平在专访中表示，中国在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上一直积极响应并参与联合国的行动。去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大期间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主持召开了全球妇女领导人峰会，说明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议题上，中国扮演着积极促进的角色。因此，中国代表团今年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年会，派出了来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外交部、全国妇联的代表，同时也有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与会，包括来自全国妇联研究所还有一些民间组织的代表，参会人数与往年相比也明显较多。谈及他个人此次比较关注的议题讨论，蔡一平指出， 怎样将性别平等、妇女赋权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是未来15年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个主旋律。
那这个议程呢，对妇女来说是一个机遇，那我觉得妇女的发展其实对这个议程来说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我现在所在的一个组织呢，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妇女网络，主要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声音。它的名字叫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也是由联合国就是经设理事会资商地位的一个妇女组织。那我们这个组织从84年成立以后，等于是参加了联合国第三次妇女大会、第四次妇女大会，是联合国的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的每5年的评估，我们都非常积极参与了。我自己来说呢，我1995年的妇女大会我参加过哈，然后我是从2012年的里约热内卢的这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峰会开始就关注这个议程，作为观察员也观摩了很多次谈判，还有国际会议。这个议程呢，对妇女来说，我觉得就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吧，比如包括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提高妇女的经济赋权，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怎么在法律中能够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然后促进性别的平等，包括怎么促进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另外我们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哈，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保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的支持，因为说到底如果没有资金的保证，可持续发展都是一句空话。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说吧，我们也特别关注官方发展援助啊，比如说怎么能够去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足够的资金来投入到妇女发展、妇女赋权的这个事业上，包括还有一些新的有挑战性的领域，比如说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影响，然后妇女怎么能够去参与去改善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包括比如说那个武装冲突啊，还有这种和平建设中怎么发挥妇女作用，因为这些问题本身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妇女的发展跟所有的这领域都密不可分。
蔡一平强调，在联合国的积极倡导下，全球范围内的妇女发展和妇权事业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尤其是在经济参与方面。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报告，尽管妇女参与经济的比率较以往有所进步，但两性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仍在不断扩大。这证明妇女仅仅参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
大量的妇女她参加的有偿劳动都是比较低报酬的，比如说非正式的，没有这种社会保障的，这样的话呢，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妇女虽然参与了经济活动，但是她可能在收入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包括在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里头，也在性别平等这个主题中也专门提到了，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去促进平衡，重新分配这些无酬的劳动。因为大家知道，包括照料老人、照料家里的病人还有孩子等等，这些关照的活动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活动那人类没法发展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其实它是对社会贡献巨大，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经济上的承认，包括社会的上面承认，对吧？妇女承担了大量这样的不平衡的，这样承担了大量的照料的工作，没有报酬的或者低报酬照料工作，其实影响到他们参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参与政治，包括参与经济的有酬劳动的这种活动。所以在这2030的这个发展议程中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政策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来重新分配照料劳动，就关怀经济吧，叫 care economy， 也被纳入到就是说应该纳入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考量之中。另外一个还有怎么样能够促进男性来分担这些工作。
蔡一平指出，女性的政治参与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妇女的参政比例方面，各国的进展依然比较缓慢。要想实现妇女署提出的到2030年50:50男女共情一片天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以中国为例，各级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进步方面的成就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但人大中妇女代表的比例目前仅在20%-22%左右，没有达到国际议会联盟倡导的1/3的理想标准，更不要说实现1:1的比例。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妇女健康指标里边来说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出生婴儿性别比的问题，它其实又是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妇女权利的问题。因为中国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吧，差不多30年都一直面临着这种挑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这种男孩偏好的这种文化，我们也不能只是看到它是一种观念问题，因为观念背后呢可能还有制度的原因， 比如说一些村规民约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出家女是不给她土地的，或者是外来的这个上门女婿也是不给她土地，就是这种村规民约其实它是跟咱们的宪法还有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这些国家的大法都是抵触和违背的，确实造成了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她的处境在经济上还有她的这种参与方面都面临着很多问题。另外比如说中国的社会服务和保障怎么能够使妇女更好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参与到这个社会发展中去，比如说中国现在开放了二胎政策哈，不是说一开放大家就可以去生了，他就有愿望可能他都没有办法来去做这件事情，从经济上来考虑他觉得对可能负担不了，那这个时候既然政策他是希望鼓励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持一个很好的生育率，其实政府应该考虑怎么能够去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托儿服务啊，怎么能够保证合理的产假带薪的产假，包括我们鼓励男性也能来休这个育儿假。今年两会的时候全国妇联提出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休育儿假的问题，对，所以呢我想着这些呢已经纳入到政府的决策者的视野中去了，但是如果咱们把这种想法变成一个真正的一种措施落实下来，另外刚才提到的预算的问题，十三五这个经济规划里头去有这个预算怎么来分配，有多少这个预算能够投入到促进性别平等，比如说降低妇女的这种乳腺癌啊，还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病啊，然后怎么能够去继续降低这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这些呢就是现在是一个攻坚的状态，对，另外咱们在消除贫困的时候妇女的其实是占了贫困人口的超过一半以上，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现在的所提到的这种精准扶贫，那我们说其实解决了妇女贫困问题那贫困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部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下面要去面临的一些挑战。
蔡一平在专访中表示，中国近年来已经制定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对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妇女能够获得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原则，真正达到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就是结果和事实上的平等。这样来看，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蔡一平强调，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必须承担首要责任，确保相关法律政策得到落实执行。例如，中国在就业促进法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公平就业，禁止性别歧视，但女性在招工招聘中依然面临种种障碍，由此可见，形式平等不等于事实平等，需要决策部门加大力度，保证相关规定贯彻到实际。
政府非常重要，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部门能够来去贯彻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全社会的努力，每个人包括一些比如说妇女组织，还有一些其他民间的组织，包括现在很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帮助给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促进年轻人这种女性就业的，反对这个对妇女暴力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我觉得都应该大力的扶持。但中国现在通过了什么慈善法呀，然后这个社会组织管理的这条例也在不断的完善，应该给这些组织更好的支持性环境，使他们能够在他们所关注的具体领域中能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媒体，因为我自己原来也做记者，包括我们也是在就世妇会以后我们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样的一些媒体组织吧，我们的这个目的也是说能够通过提高这个媒体工作者的意识，然后来影响公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举个例子来说哈，像家庭暴力这个议题，那当我20年前吧就报社记者的时候，那这个议题在报纸上很少谈，家庭暴力这词儿都没有，现在已经中国的法律都出台了，那我觉得这跟大家的意识提升，包括决策者哈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那这都跟媒体的呼吁离不开。怎么能够提高媒体的这种性别平等的意识，然后让他们能够去把这些性别平等的议题和这种性别一致这种平等的理念能够更广泛的传播出去，形成一种公共的议程吧，要去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啊，促进妇女的地位啊，媒体扮演重要的角色。
蔡一平指出，在报道中国性别鄙视痕的问题时，很多媒体通常把它描述成几千万光棍找不到媳妇，这本身就隐含着对妇女权利的一种忽视和忽略，没有关注到这个现象背后关于女童生存、妇女发展、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如果媒体自身还达不到一种平等意识的话，它传播出来的信息就可能对决策者产生误导。他最后强调，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目标，他需要政府、社会民间组织以及公众每个人共同的努力才可以实现。郑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